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再一次因你的名聚在一起。谢谢你带领我们，我们要以你的圣言做利剑，保护我们，带领我们，也用你为我们装备的穿上正义作甲，带领我们按着你的名，举起你的名号，我们抵抗仇敌，我们抵抗魔鬼。主耶稣，魔鬼仇敌无时无刻在那里窥视咆哮着要吞噬我们，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远离耶稣，让我们不跟耶稣亲近。主耶稣，我们对你有信心，因为你应许了，你已经救赎了我们，你的宝血早在2000年前就救赎了我们，我们不再受仇敌，不上仇敌的当。纵使环境中有让我们沮丧失望的地方，但是我们对你满怀信心，因为你已经战胜了世界，你也为我们求得圣神在我们旁边带领我们，保护我们，安慰我们。求你派遣圣神到我们今天的查经聚会中，让我们都能够领受你所要赐给我们你话语的恩惠，你在圣经中对我们所讲的，让我们去按着足迹这个真理的路道路，我们去找到你。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感谢主，我们今天继续查达尼尔先知书第八章，那我放的是8-12节，有点长，文字有点长，但我们就主要是讲述一位很自高自大的这个君王。好，我们现在先用英文念8-12节。
And the he go Alexander the Great magnified himself exceedingly, and when he was young and strong, the great horn he was suddenly broken, and instead of him there came up 4 notable horns.To whom the kingdom was divided, one toward each of the 4 winds of the heavens. Out of the littleness and small beginnings, one of them came forth, Antiochus Epiphanes, a horn which in pious presumption and pride grew exceedingly great toward the south and toward the east and toward the ornament, the precious blessed land of Israel. And in my vision, this horn grew great, even against the whole host of heaven, God's true people, the saints.And some of the host and of the stars, priests, it cast down to the ground and trampled on them. Yes, this horn magnified itself, even magnifying itself against the prince of the host of heaven. And from him, the continual burnt offering was taken away and the place of God's sanctuary was cast down and profaned. And the host, the chosen people, was given to the wicked horn together with the continual burnt offering because of the transgression of God's people.Their abounding irreverence, ungodliness, and lack of piety, and righteousness and truth were cast down to the ground. That is, the wicked horn accomplished this by divine permission and prospered.
好，谢谢。我们念那个第二场的诗稿本。后来，这只公山羊长得极其强大。正当它极强大的时候，它那只高大的脚被折断了。代替这脚而生出来的是只卓绝的脚，向着天下四方，其中之一又生出一小脚来，长得极其高大，向南向东亦向着光华之地，这脚足蒸直达天上的万象，且把一切天下和星宿打落在地，加以蹂躏。他又自高自大，直达天上之君，取消了他的日常祭，破坏了他的圣所，且加以劣质劫掠，又在日常祭处安放了罪孽，将真理抛弃于地。他如此做了，也成功了。好，我们就请这个我们念可可本的但以理先书八章8-12节。
这
山
羊
极
其
自高
自
大，
正
强
盛
的时
候，
这
大
角
折
断
了，
又在
脚
跟
上
上天的
四
方
长
出
四
个非
常
的
角
来，
四
角
之
中
有
一
角
长出
一
个小
角，
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渐
渐
成为强大。
他
渐
渐
强
大，
高
及
天
下，
将
些
天
象
和
星宿
抛落在地，
用脚践踏，
并且他自高自大，以为高及天象之君，除掉常献给君的燔祭，毁坏君的圣所。因罪过的缘故，
有
军旅和
长
线的
燔
祭
交
付
他，
他将真理抛
在
地上，
任
意
而
行，
无
设限。好，前两次艾琳姐妹还有艾美姐妹带我们读的很仔细哦，就是在讲这个达尼尔，他在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他看了，因为他是在贝尔沙扎王第三年，他做这个梦。那贝尔沙扎王第三年就已经是在那个巴比伦王国的末期了，所以他的这个意象里面看到了是这个以后要发生的事情，就说达尼尔这个事情的发生，当然达尼尔自己没有看到，可是他意象中看到那个他是在拿布高王做王的时候就开始在这个拿布高的王朝里面也做这个怎么讲巫师长，对，做很高的这个位置。然后后来在波斯帝国的时候，在那个达里亚的时候，他也这个上面也讲过了，他有侍奉过达里亚，就是说在达里亚的王朝里面做臣子。所以在拿布高王是在公元前大概600多年，那到达里亚的时候大概是到公元前400多年，按照这个时间已经是不太可能了，因为他大概活了100多岁。150岁，那当然就说看是从什么哪一个年代开始，所以他在讲他在预言的这些事情呢，是在讲这个波斯马代王之后的，就是这个最早的这个在前面讲的公绵羊是这样讲波斯马代，但是在第八节后之后呢，就是这个公山羊就代表的是亚历山大大帝，那之后在讲这段历史，就是说跟他真的是距离非常遥远的，就是亚历山大大帝是公元前336年，或许圣经上没有讲那个达尼尔什么时候去世的，或许他活了那么多岁我们不知道，可是按照他讲他做这个他看异象的这个年龄的呢，就是在那个达里亚的就是贝尔萨扎王那个第三年的时候，他在做这个梦啊，应该我们看他之前的，譬如说替这个拿布高王解梦啊，替这个贝沙扎王解梦，都是看到是很有点蛮就是看到这些兽很可怕的兽，他看到这些异象，他就是我感觉起来啊，看的跟他自己现在在看的这个他第三年他做的这个异象呢，看到绵羊公山羊。好像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一些样子，不是那么可怕，但是他怀着敬畏的心，他看到的这些异象呢，虽然只是一些看起来不这么可怕的动物，不是像前面看到什么这个是兽啊，几个兽啊，多可怕的兽啊这样子，为他来讲他还是把这样子一个异象他是默存在心，他看到的虽然只是一个温和动物的代表，可是确实代表了一个王朝里面所发生很多很多这个残酷可怕的事情。所以在第八节我们上次已经读了前半段，就是这只公山羊很强大的时候呢，就是它的脚被折断，就表示说它在那个时候这个公山羊它就是等于说就是不再有这个权利了。今天我们读的会很多是在马加伯书的，我们先看马加伯书，这是在和合本没有的啊。马加伯书上篇在第二节，他讲说，就达里阿，就是亚历山大，在他战胜了波斯跟马代之后，他成了第一个希腊王。第二节呢，他身经百战。 攻占了许多要塞，在斩杀了各地的君王，踏遍了大地市集，掳掠了许多民族的财物，以致大地在他面前都默然无语，因此他心高气傲，妄自尊大。所以就说在马加伯上面也是做一个引言，就是说历史中的这个亚历山大确实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强大的一个君王，然后但是呢他因为他就是因为他太厉害了，太那个就说南征北讨都无往不利，所以他变得非常非常的一个心高气傲的妄自尊大的一个人。好，那这个这边也后面也讲到说他就是突然他就去世了。然后这个亚历山大王去世之后呢，在后面讲的这个八节的后半就说有四只卓绝的脚啊，就是他的四个部下。那个时候亚历山大去世的时候大概三十几岁，那在历史上记载他才跟他的那个皇后结婚三年多四年这样子。所以他去世的时候呢，他的儿子就是还没出生，就是等于是一父子。所以为那个时候要把这个王位给谁，那个亚历山大自己也没有办法说。那在历史上是需要讲说他的一个部下是说，哦，亚历山大说是给最强的，会给最强的一位。那么这个最强的一位是谁呢？他的四个部下都觉得自己很强，所以最后就变成了瓜分了这个他的这个王朝。然后这个四个王朝呢，就是叫做马其顿、特拉克、叙利亚跟埃及这四个王朝。那这个四个王朝，我们后来比较注意的在马加伯跟达尼尔在讲的这个，就是在主要是在讲那个叙利亚王朝，就是色楼克王朝啊。这在我们的四高圣经后面的年史上面都有记载啊。在第九节开始呢，他说这个其中之一又生出一个小脚来，长得极其高，向东向南，像异象的光华之地啊。所以这个脚他开始去侵犯了各地的地方，向东向南，向着光华之地。这个光华之地呢，它就指的是以色列，它英文上面解说是 The precious blessed land of Israel。 这光华之地是指着以色列，就是主的选民啊。他特别是他到处打，他特别是对这个以色列他的兴趣是在哪，因为听说以色列有很多的这些圣器。那我们看一下，也是马加伯上篇，马加伯上篇的第一章在第21节说，他就是率领大军北上以色列啊，直逼耶路撒冷。21节，他不管不顾的进入了圣所，搬走了金祭坛、灯台及所有器皿、供饼的供桌、奠酒器、杯盘、金香炉、帐幔和冠冕，连圣殿正面的金饰都洗劫得一干二净啊，就是把所有的属于上主圣殿的这些圣器全部都拿走了。他拿走了之后呢，就是反正他好像是后面有说他是把它放在一个地方，就储藏在那边。他特别就说在上次那个苏老师有说，就是亚历山大他的是一个快速文明的，然后他征服了很多地方之后，他并没有真正的就说要去统治，可是他用他的文化，用他们自己的系统，他们的习惯要来改变当地的人。所以当他的就四个臣子之一的叙利亚这个色楼克朝代的时候呢，他还是按照亚历山大的他的这个方向，他的这个做法呢，他进行推行希腊文化。所以要一定要把这希腊文化那个加到这个以色列民族中间。其中这个角是长出来的小角，是讲这个安提约古四世啊。在这个是在那个马加伯里面就讲的，就是第十节说，从他们中产生一条祸根，就是安提约古的儿子安提约古厄斐法乃。那这位呢，他就是他，因为他做人质在罗马，就是比较接触到更多的人，所以他对以色列的这些风俗习惯他也多少知道一点。所以他在他的整个这个推行希腊文化之下呢，他是变本加厉的把这个所有有关以色列去侍奉这个所谓的天上的万象，这个天上之君，就是我们的伟大的那个天上的主宰的时候呢， 他是要把人民全部改变啊，所以在马加伯上面有一些讲说，哦，有些人就是附和他们，特别就是说讲一些无赖之徒就附和他们，然后还要掩饰他们有受过损的这些就是迹象，这样子就是特别要去否认自己以色列的传统，以色列的身份。他在这个就是在第十节十十一十二就在讲在描述这位暴君呢，就是安提约古四世，他把一些天象和星宿打落在地。他这个讲的这个所谓的天象呢，英文是讲 host 哈、，host 只说主真正的人民，就是这些圣者，就是说在天上我们看到的星星都是为主的名然后所牺牲的，或者是为主的名而成为一个神圣的一个主真正的子民的这些，他把他就等于说是有一些把他们打败了，把他们消灭了。那星宿呢讲说 star 就是也是讲说遵从主的真道侍奉主的这些人。那这个英文又讲个 priest 有没有一个特别的意义？
priest serving the Lord
就是司祭。
Yeah.
Yeah, 就特别是侍奉主的司祭，他要改变他们的不侍奉主而去侍奉这些邪神，这样他所做的呢，他不但就是把这些把圣器从这个圣所全部拿走，他还要改变他们的习惯，就是在勒位记里面说的祭坛的火要常燃不息，早上要上献早祭中祭晚祭，所以这个日常祭呢他要破坏，就完全没有这些，就不能够做这些事情。那他又在日常祭放置了所谓的安放的罪孽，就放了的邪神，然后将经理抛弃于地。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看马加伯上一章五十四节，他在这个王呢，就是在王在祭坛上立了一个可憎恶的邪物啊，可憎恶的邪物。那么也在犹太各城修筑的祭坛，在各家门前街市上焚香，凡找到的法律书都撕毁焚烧。反正是所有关以色列恭敬天主的，恭敬从梅瑟法律一直跟他们讲的他做的这些该做的事情，他反正全部都要去把它废除。在第十二节也说了，他就这样做了，也成功了。那我们刚刚说了，达尼尔在做这个看这个意象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在巴比伦国的末期，那这是在差不多五百年之后发生的事情，就是安提约古四世，他是在西元前175年这个时候发生的，所以大概他四五百年前的后来的事情发生了，就会发生的事情，他在那时候就看到了。那就说达尼尔他在做这些意象的时候呢，就是说好像看起来，如果我说我在做梦，梦到这个羊啊，公，山羊啊，绵羊啊，我觉得哎，好听那个哈，就那个不会觉得说是一个恐怖的现象。可是在这个看到的这个动物中间所做出的这些事情，把这些亵渎圣所啦，然后践踏这个圣所的一些所有的供奉，为供奉主而有的这些礼仪全部都这样子去拆毁的话，就是说让达尼尔就当然是非常非常的惊恐，非常非常害怕。那他的这个梦呢还在持续。那我们今天当然就查到这里，后来会再有其他的弟兄姐妹会继续把这个他的梦境解释清楚，这样。那我就按照我们今天读的这个分享到这里。好。
感谢赞美主，主的手，主的作为真是超乎人的想象。天离地有多么高，他的作为就超乎人的想象有多么高。是他愿意人知道的事启示出来。他把未来的事启示给但以理。但以理看到了异象，就看到未来要发生的这些事，而真的发生。但以理看到的时候，这些事情都还没发生，是为他而说是未来的。 那么为我们来说，它已经成为历史中应验的事实。而这一个历史中应验的这些事实，其实也是指到未来要发生的预象，有很多是未来要发生的预象。我们看到第八章一开始就提到了公绵羊，然后提到了公山羊，最后又提到这小角，他们都有一个特别的描述，就是这公绵羊在第四节说自高自大，自高自大，当他有了更多的得着时，他就变成非常的骄傲自大，而这个骄傲自大就是很野的野的兽性。在前面读到的那些兽都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样子，这一个可怕的样子显示出来，但是有的时候人可以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样，可是他的心里面是一个非常可怕的野兽的那一种状态。我们就看到绵羊山羊是一个我们看起来不会很怕的一种野兽，可是他们所做的事情也是让人非常非常的害怕。在第四节说他任意而行，自高自大，也就是他很凭着他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结果他就被另外一个王亚历山大这公绵羊给打败了。而这公绵羊第八节，这公绵羊被公山羊打败，这公山羊极其自高自大，他又极其自高自大，他得胜了就开始非常非常自大骄傲，正强盛的时候那大脚折断了。当人骄傲的时候，其实危险就在前面，因为神要从高位上推下心高气傲的人，却举扬了一个谦卑的人。所以这一个在高位上，当时亚历山大王是在那个时代全世界最有权势的最高的位置上，而他说死就死，才30来岁，很年轻。所以我们的生命实在是在耶和华的掌权中，若不是神的怜悯，我们不能活着，我们也不过一口气。说实在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呢？当我们确实认识我们连自己的岁数都没有把握，那么真的没有什么是可以骄傲的。而这个骄傲的亚历山大，他的大脚折断了，他30来岁他就去世了。刚才何明也说，他尽管很想把这王权交给他的后裔，也没有机会，这是出于神的手。也就是那时他还没有一个儿子，他的儿子还在他太太的腹中，那怎么能够接这么大的王国呢？而这个很大的王国就变成了四个王，也就是在这脚跟上向天的四方长出了四个非常的脚来，脚代表着能力，有四个很有能力的他的部下就接替了这一个亚历山大的王国。他们把这个王国分成了四大部分，其实这四大部分每一个部分都很大，因为亚历山大的版图他所征服的地域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就变成了四个国度。第九节，四角之中有一角长出一个小角，又有一个小角从四角中间长出来，也就是这四个国里面兴起了一个新的王。而这个新的王，这小小的角，他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渐渐地成为强大，他越来越强越来越强越来越强。那么他越来越强的时候，他征服了很多地方，而这荣美之地，刚才何敏也带我们读了，指的就是以色列这一个神给以色列子民这一个神选之地，流密的地方他也去征服了。那是因为神的子民犯罪才有这全部的后果。为什么这一个一个国这样的蹂躏以色列呢？其实就是以色列犯罪才被交到尼布甲尼撒王，就接着一直下来都是在神的手的磨难中，愿意人从骄傲中悔改变成谦逊的人。以色列终究要变成谦逊的民族，要得到他永远的救恩，可是神的手也在这桀骜不屈的以色列子民上做了很多美好的事。 而这些美好的事对教导是很痛苦的，我非常非常痛苦。感谢神，他还管教我们，他管教我们就是没有放弃我们，纵使痛苦我们是有盼望的，这些痛苦是有价值的，这是神的手。神借着尼布甲尼撒王的手做了很多的事情。那么经上说尼布甲尼撒王是神的仆人，最后神让他悔改，他是得救的，他是神的仆人。可是他真的也吃了很多的苦，一直下来我们看到这一个新的王，他本来是兴起的小角，可是他开始渐渐的强大，特别说他向荣美之地，他征服了以色列之后他变得更强大。那么他变得更强大，他渐渐的强大，他渐渐的位置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也就变成说他再也不是一个小小的王了，他是被变成一个影响众人很大的王。那么这一个影响众人很大的王，也就是说他的权柄是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很高的位置上，而这一个很高的位置上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他征服很多地以后他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他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权柄，管理了征服了很大的地方。那么这高级天下，也就是他高高高高高高的太高了。有时候我们发觉说你太高了，我要抬头仰望你。以前在我公司里面就讲到说有人非常非常杰出，他说像这样杰出优秀的工程师如果到总公司去，所有的这些公司的人一看到他都45度抬头看着这个人啊，这是一个形容啊，就是抬着头看他，他的位置高了，所以他位置很高很高，高了好像到天上这么高了，我非常非常高。他将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也表示说他蛮大的，大到一个地步，他可以把天上的星宿、天上的这一些天象，他可以把它拉下来，然后他在地上用他的脚来践踏，表示说他非常非常的强大，那么他也非常非常的被给予一个很好的位置，在于他发挥了许许多多他的，其实他的能力也是神给他的，其实他的才华各方面也都是神，应该讲说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这是罗马书第十一章，万物都出于他，那么万物应该要依靠他，如果我们依靠他，我们就能够回到他那里去，当我们能够回到他那里去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进到了圆满，进到了整个的圆满。如果我们出于他，我们不依靠他会怎样，就自高自大，他们最后很多是到火屋里去的。他自高自大，他说连星宿都抛落在地上，星天上的星星，天上的星星也有一个属灵的意思，指着就是圣徒们，主的选民们。我们翻到创世纪第37章，创世纪第37章第9节，就是创世纪37章第9节，若瑟约瑟他做了一个梦，他就把他的梦告诉了他的父亲跟他的兄弟，他说看啊，我又做了一梦，梦见太阳月亮11颗星都向我下拜。他的父亲听得懂，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的父亲雅各和他的哥哥们，他的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这是什么梦，其实这个梦是神给的，是神给的梦，可人都不明白，当时没有一个人明白。那雅各说难道我和你母亲你的弟兄果然要来匍匐在地向你下拜吗？向你下拜吗？这是一个很难想象的，为什么太阳月亮也指的就是雅各知道就是爸爸跟妈妈，那么其他的星星有11颗星都向他这颗星下拜，那么就是他的兄弟，他的哥哥就嫉妒他，他的父亲却把这些话存在心里。后来11颗星有没有向他下拜？有，时间到了就向他下拜。所以这里讲到11颗星就是以色列12个支派， 十二个星，约瑟也是一个。那么其他的是他的兄弟，也就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用十二个星来讲，来代表。那么这十二个星就是神的选民，也就是基督徒们。这里提到了说，这一个星象天象被拉下来，就是有很多你活得很好的基督徒碰到了这一个安，这个小角，这个小角就是安提约古四世，一个非常邪恶的王，那么你就很受苦，会被他拉下来，那么会被他放到地上践踏。那这里又提到，我们再看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凡是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也就是神要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不发怨言，都不起争论。前几天有一位姐妹跟我说，她碰到了好多好多的困难，在这困难中她就一直感谢主赞美主，感谢主赞美主。她说换到她以前的话，碰到这样她不埋怨死了，这个埋怨那个埋怨这个埋怨，可是她有圣灵的提醒，她就说感谢主赞美主，感谢主赞美主。后来很多奇迹就发生了，这些事情本来是不好的就开始变化，让他成长，也看到神的手的救恩。所以我们都不要发怨言，也不要起争论，特别是基督徒不应该发怨言，也不要起争论。为什么会争论？我比你大啊，你为什么不听我的？你才应该听我的。那就开始其实也是自高自大，那么跟那几个野兽一样，就是自高自大。自高自大就是一个骄傲的一种状态。那么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已经不这样了，是彼此相爱的，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背逆的时代，这个时代是弯曲背逆的时代，你们同意吗？
嗯，
这是很真的。有好多匪夷所思的一些败坏，它不断的发生，不断的发生，不断的发生。但是尽管在这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要做神无瑕的儿女，也就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一个神无瑕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这个明光英文圣经就是 stars, like stars, 像晨星，就是像宇宙中的明星，明亮的星。这宇宙中明亮的星是有见证，给世人有榜样，那是指的什么？得胜的基督徒，得胜的基督徒。这得胜的基督徒是明亮的晨星，明亮的星。那么星星是不是都会发光？不是，星星不是都会发光，有的星星会发光，有的星星不会发光，有的星星它会反射光。比如说地球也是一个行星，地球发不发光？不发光。月亮呢？
发光。
也不发光，它是反射光，反射光。所以
这不是星星吗？上才是星星，
都是星星，都是 star。
都是。
那么星里面有一种星叫做行星啊，行星，行星就是会行走的，比如说九大行星啊，都是会行走的，九大行星都不会发光。那么太阳是叫恒星，恒星是会发光的，行星是不会发光的。行星会反射光，但是恒星是会发光的。所以这个恒星，这讲的是恒星，就得胜的，它是榜样的，它会发光照亮。太阳是不是照亮了九大行星？
嗯，
是。所以这里讲到 priest 就是侍奉的，做榜样的，带着全部的人一起侍奉。其实司祭的侍奉，司祭的职分不应该是只有他侍奉，别人不侍奉。不是要把别人变得很懒惰，你都不侍奉，我来做牛做马，不是这样，而是我带着你来侍奉。我们的主是大司祭，他带着我们侍奉。而这一个能够带着人去侍奉的人，是不是更成熟的？他就不能够今天明天不一样，常常不一样，他必须是很久不变的，稳定的，按照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不论你是这一个司祭稳定的发亮的心，或者是一般的教友基督徒信徒，以色列子民被这个小脚统统拉下来，统统拉下来。而这个拉下来，他说高级天象将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把他们整个 打到地上，然后用脚践踏，用脚践踏。其实很多的以色列子民在那个时候是背逆了，他们跟仇敌沆瀣一气，就变成了游坚。以前中国的汉族跟日本人南北为坚，那么我们就叫他汉奸人，汉奸。所以我们不配做犹奸，因为犹奸是犹太人。可是有一些就是这样的，好像他们没迫害，他们反而做了一个刽子手，帮助人犯罪的人。但是有一些正直的基督徒或以色列人，他们就被迫害。那一些做权柄的，其实被迫害的更厉害，更厉害，被对付的更厉害，并且他自高自大，就是这一个小脚指的就是安提约古四世，他自高自大，以为高级天下之君，那么他以为他自己是神，他要挑战天上的神。这天下之君就是 Host of Heaven， 在 Amplified Bible 那边用的是大写的 Prince， 是大写的。那么讲到他是 Him， 是大写的 H-I-M Him， 这是毁坏这个天上君的圣所，也就是要把圣殿都毁坏，要把圣殿，他把圣殿的那些器皿都拿走了，还不够，他要毁灭或玷污圣殿。因罪过的缘故，有军旅和长线的这防祭交付他，他将真理抛弃在地，任意而行，他就任意，因为他骄傲，他知道他想要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而这里讲到一个是无不顺利，是他做成了，他做成了。我们很难以想象这么邪恶怎么会成功做成了呢？其实安提约古他做了很多很多败坏的事情，这是发生在历史中间。这段历史其实读起来也蛮累的，我刚刚看到我就觉得有点累。不过我不明白很细节的历史，可是我愿意知道属灵的意思，就属灵的意思他告诉我什么，他在告诉我们说在末后的敌基督要来，安提约古就是敌基督的预象，那么敌基督也要做这些事，而且比这个更可怕，规模更大。那安提约古四世他就是敌基督的预象，所以敌基督叫做 Antichrist。 安提约古的名字都很像，他叫做 Antiochus， 也叫做 Antichrist， 都有点像，所以他就是敌基督的预象。那么敌基督，我们翻到启示录第十三章，那里讲到了一个在末后兴起的一个兽，这一个从海中上来的兽，第十三章第五节，他说夸大亵渎的话，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就是他被给予可以任意而行有四十二个月之久，就是有3.5年。而在这3.5年，神也允许他，第七节，任凭他与圣徒征战，他会兴起很多的征战，尽管圣徒不要征战，他也去找他，去压迫他，也像安提约古一样，因为他自己找到那个耶路撒冷去，他自己去那边去蹂躏他们，当然是神允许的。所以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所以圣徒好像跟他征战也被他打败了，这样也就是说他成功了，他要做的事情成功了，他要毁坏圣殿成功了，他要做很多不法的事成功了。后来的敌基督也会在一个圣洁的地方按立偶像，要人都朝拜他，一个兽像。那么敌基督又会控制人，让你不能买不能卖，所以安提约古也控制了以色列人，他要用希腊文化来取代犹太的，就是神的文化，以色列人的文化，所以他用很多的方式要把偶像来取代耶和华，要把偶像的崇拜取代耶和华的祭祀，这些他都要做这些事情。那么这是
启示录十三章讲的这个敌基督这个兽的预象。而在这个状况里面，好像是神给了他，不是好像，是真的，神给了他 3.5 年的这个期间，让他任意妄为。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神要给 3.5 年这个时间让他任意妄为，可是其中有一个地方我们可以从圣经看得到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就是第十节，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也就是神要我们显示出我们忍不忍耐，我们有没有信心。所以在安提约古四世他们征服的时候，有马加伯、犹大还有他的兄弟，都是这些坚持到底，有很多致命的，那他们的坚忍和信心就是永远在天上被纪念，就是所有神按照他的旨意加给我们，我们为他而舍命的是被纪念。因为启示录说他们的功行常常刻在他们的额上，就常随着他们，所以这些致命的圣徒神会纪念的，或者是说为神受过很多很多的苦难而坚忍到底的，神也会纪念。他说你坚忍到底必要与我一同为王，那么我们到底坚忍多少呢，就看苦难有多少来衡量，小的苦难小的坚忍，大的苦难大的坚忍。有一个苦难是最大的，就是 3.5 年的敌基督掌权的时候，那比安提约古做的还更大更大。所以我们要把神的法律放在我们的心中。后来你在那边学的都是错误的，就是希腊文化的偶像式的强制式的要加给人的这些错误。所以很多的这些野心家自高自大，就要改变耶和华他的话，改变耶和华的祭祀，改变耶和华他要做的事情，要改变他所做的这些事。但是我们应该怎样？要坚持，要坚持，而且坚忍到底，坚忍到底，坚忍。如果你要坚忍，你需不需要知道什么是耶和华的律例啊？什么是耶和华的祭祀啊？安提约古是把猪放到祭台上，你想说可以吗？当然不可以，猪是不洁的。但是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是什么，所以要亲近神，知道神的诫命。不但知道了，我们必须鼓励我们要坚忍到底，也就是坚守神给我们的命令，坚守神给我们的作为，坚守神要做的事情。我们再看翻到马拉基书，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三节，他说你们就是圣徒们，这些星星明亮的晨星，第四章的第三节，这是和合本，你们必见他二人。对，这是第
21节
第三章21节。和合本跟诗高本有绝大多数都一样，有的时候章节会差一点点，有一点点，但是会不会影响神的真理？没有，因为你看它是一样的。其实真的帮助我们不是那个数字，是神的话，神的话，神的话。那么神的话他说你们必见他二人，就是耶和华的时日到了，圣徒会得胜，最后的王国会进来。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的脚下，他们只是像灰尘在你的脚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他说的是一定。那 3.5 年是他容许在准备圣徒们参与他凯旋的行列。接下来说，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因为天地会过去，从他口中所定规的事完全不会过去。主耶稣说连神律法上的一撇一画都不会过去，那我们要把这些不会过去的，第一戒是什么？就是听从神于万有之上，会过去吗？会过去吗？不会过去。如果我们真的听从神于万有之上，那么我们就要听他的每一句话，也就是所有的话，所有的话。那我们就要为这些话摆在我们的心中。又说记也说，这本律法书要藏在你的心中，在你的口中，你就会万事亨通。那我们要把摩西的法律摆在我们的心中，不但摆在我们心中，我们要遵行，我们要遵行，纪念纪念，遵行纪念遵行。那在一个
敌基督的那个时代，我们就知道我们应当如何，我们应当要怎样，我们要坚忍到底。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之前，我必要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也就是他要打发他的圣徒从天上，这是宇宙中明亮的晨星，这是得胜的先知，他要来到我们中，他也要把以利亚的灵赐给我们，因为以利亚的灵在洗者约翰的身上，就是洗者约翰，洗者约翰是耶稣基督的前驱，就是走在耶稣基督前面的，那么我们也要领受这样强有力的灵，要走在主的前面，为他乘着云彩再来的时候准备善良的百姓。那么这个准备善良的百姓，也就是要抵挡仇敌的一切的攻击。我们看马加伯书那里提到了马加伯犹大，他真的是用他全部的生命在征战呢，就是完全在征战，完全在征战。那么这也是给我们一个预象，在幕后的圣徒，我们应当要怎样的抵挡邪恶的势力。我们要抵挡邪恶的势力，我们必须要靠着我们抓紧什么是对的。我们再翻回但以理先知书，我们今天读到的最后一句十二节，这一个小脚安提约普是死，他把真理抛在地上，然后任意的践踏，任意的而行，只是很短暂的成功。那么我们却要高高把真理摆在我们上面，敬畏他，因为真理是谁？真理就是永恒的神给我们的定规。其实真理就是主耶稣，他所做的只是为他自己积攒所有的罪债，其实真理还是不会改变的。那么我们要跟着真理，因为神的道是进进出出的，神的道就是真理，真理就是主耶稣，因为主耶稣是真理道路跟生命，那么真理的灵就是圣灵。感谢主，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不看短暂的表面上的这三点五年的一个邪恶的状态，我们却要把握机会，在这个时刻我们要坚忍到底，我们坚忍到底，我们绝对要为主而活着，活到也就是圣徒的坚忍和信心就在这个时候彰显出来。感谢赞美神，荣耀归给他。我再把时间交给何敏。
谢谢苏老师。下面还有现场的要分享吗？好，我们就先开放给线上的弟兄姐妹，愿意分享的就请举手发言。董金姐妹，请打开音频视频。
嗯，好，感谢主。刚才听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达尼尔先知说的这一段经文有个感受，就是我们在什么样情况下会看到这样满天的这种星辰有些时候是在夜晚然后仰观的时候，但是我感到就是当我们在夜晚仰观的时候，其实首先看到的是浩瀚的宇宙，就是会看到整个的夜幕这样无边无垠的这样展开，然后会看到满天的星辰。那其实我们看到这样的一种夜幕的时候内心其实是非常的宽广的，就是会被整个夜的宽广，被宇宙浩瀚的那种宽广所充满。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人心，就是宇宙它本身也是天主的一个创造嘛，天主创造就有着天主的那个样式的那种呈现。其实那个时候因为我们自身也是，那其实我就感受到那个时候我们能感受到的那样一份宽广，其实就有着主的那样一份性情在，主的那样一份的宽广的爱，那样一份包容的爱都在里面。然后会看到很多很多的这种众星的这种闪耀。可是如果真的是要飞到天上与星星这种齐平啊，有些时候就会感到很挤很拥挤，就是凭什么这些星星会占据我的位置，或者是说你们这些存在会让我觉得拥挤啊，就是要挤掉他们，要 就是成为这一片的一个主宰似的。嗯，其实感觉这样的性情是与这种天地永恒这种胸怀是完全不符的。嗯，其实就是感受到这样一种这样的一种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其实在慢慢的跟随主的路上，其实会越来越了解或者认识天主的那样一份性情。就是很多东西你看到他的一个状态是这样的一种或者是骄傲，或者是彰显，或者是霸占，或者是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他就有着那样一种短暂的味道。因为他与这样的一种天父的这样的一种胸怀，天父的这样一种性情是一种这个就是短暂，那没有那种味道。所以我就感觉到在很多的时候虽然那个场景来临的时候它是这样的，但是其实内心有一个声音，就是它不是天主的，它就是一种短暂的，就是那个相信是因着我们对主的那样一份认识。所以我就感觉到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反倒是有了那样一份等待，有了那样一份对主更多的一个认识。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主是这个样子，但是也有些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些东西不是主的。那其实不是主的它的一个好处就是你更加知道了什么是主的。所以非常感谢主的是不管是环境中的任何一种状况，我记得之前舒老师也讲过，就是他们都成为一个基督徒的食粮，就是我们要吃掉那些个阿玛尼克，他们成为基督徒的一个食粮。所以我就感觉到在很多的状况之下，有些时候就会觉得主啊，这些养分真的适合你的幼苗们吗？会不会把他们就是浇死啊？但是其实不是，就是这些个养分，它可能会使这些个基督徒的根会越长越深。就是说也许在地层中啊，这个浅表层可能真的是越来越匮乏，但是呢源源的细流，主的江河可能是在地的更深的地方，所以根就会长向越来越深的地方去寻求主的供应。就是在那些个地方啊，我才知道原来主的供应是更为宽广的。所以非常就是这些东西，这些事情的发生也可以成为信徒们成长的一个养料，使我们更加的认识主，使我们更加的感受到主的那样一份性情。感谢主，就分享这些。
谢谢董静姐妹。帝铎修女请开音频视频。感谢赞美主。
感谢主，赞美主。就是今天这一段第十节开始，这脚逐渐增高，直达天上的万象，且把一些天象和星宿打落在地，加以蹂躏。他又自高自大，直达天象之君，取消了他的日常祭，破坏了他的圣所，且加以劫掠。又在日常祭处安放了罪孽，将真理抛弃于地。他如此做了，也成功了。这块就是有一个经验，就这种骄傲的心可以让人膨胀，在人内心深处那种骄傲使人膨胀，然后自己想做主的时候呢，就是真的挺可怕的。在我曾经在一个堂区服务，有一个负责人就是 本来都是侍奉主的，那侍奉主呢应该是做主召教让做的事情，可是他说我带你去进一些圣物，我以为是进一些个圣像啊，或者是念珠祈祷用的，没曾想到那儿他拿出一些个偶像的用品，刚开始是一些事物，比如说木梳上刻着一些东西，都是那些个偶像，那些字什么的。后来我说这不是教会的，他说这是事物的，没关系的。我没讲什么，可是他后来就把那些偶像搬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劲了，我就开始拒绝。那我就是很刚开始很客气的拒绝，拒绝了第三次还不见效的时候，我就是很严肃的说，我说的，如果你让我卖这些东西呢？他说的，你卖圣物谁买都是信佛的，他就这样讲。我说如果你让我卖这些，我说对不起，我真的不能给你卖这些。我说我是修女，这有违背我的信仰，违背我的良心，我就直接跟他这样拒绝他。他很不高兴，但是后来我就开始有很大的一个反思啊，什么让一个侍奉主的人就是说能到这个程度，就是黑白不分，黑暗和光明他都分不清楚，让他变成这个样子，就是内在给仇敌开一个口，开一个洞，那个骄傲的心来到里面的时候呢，他觉得自己能做，然后开始无限量的做，就认为自己什么都可以做。可是刚才我看到有个姐妹发到群里说，这个骄傲是，她说这个骄傲使人，骄傲的时候，危险就在面前，真的是这样。我们看刚才念到这块，他又自高自大，直达天象之君，取消了他的日常祭，破坏了他的圣所，却加以劫掠。如果一个人他侍奉主，他不常常的祈祷，他不跟天主来往的时候呢，他就会取消他的日常祭，就是他不再去奉献，他不再去祈祷。这个祈祷的祭坛，刚才那个何明老师也讲了，说的那个祈祷的灯，它不能，它就是熄灭了。那祭坛的火，它可能就是不再燃烧了，没有祭献了，也没有祈祷。那这个时候真的是招致荒凉的时候到了。那一个生命如果它已经黑暗到那个程度的时候，它不是一天两天的，就最初的时候没有自己没有，就是没有醒悟的心，警醒的灵，慎重的心，对周围有的时候这个世界上周围发生的这些事情让人很黑暗，就是给人一些利益，给人一些利益，让人会看重这个利益高过天主的供应，所以他会选择这个利益，然后呢他可能会把它高过天主，不再靠天主的供应，慢慢慢慢的就是会生命会变质，人的生命会变质，在他的心中也没有祈祷的祭坛，也没有这个奉献的祭坛，也没有牺牲的祭坛，那这个生命他最后的就是真是招致毁灭。如果我们看第十三节的时候，看到后面一句话，我听见一位圣者在说话，另一位圣者问那说话的，关于废除日常祭招致毁灭的罪孽，圣所和天君遭蹂躏的意象要延长到何时呢？就是他会给人带来这个毁灭或遭受蹂躏，使人的生命陷到一个状况里面。这个骄傲，最初的这种骄傲的心，还有就是没有慎重的心，就是使人陷到那种生命的死亡里面。所以今天这个这一段圣经也想让我想起来，就是那一段，就是要持守真理，在爱德中持守真理，就是自己也不也要，就像昨天我看到一段圣言说，我们要淳朴如同鸽子，但是要机警如同蛇，就是我们要明智。感谢主，赞美主，就分享这些。
谢谢帝铎修女，我们下面请永刚弟兄。
感谢主，谢谢苏老师以及主的仆人解释的这么好。这本来我读这一段真的是不明白，这已经圣神解释就发亮光照。我这里有点噪音好像。这个我从我的理解，我就是这样去想，去看这个羊。我也曾经想过为什么用羊呢？上次徐莹姊妹也说过，她说为什么用羊呢？这个羊本来是非常温顺的，怎么会这么可怕呢？我也想到他这一个羊，本来羊就应该有羊的样子，羊就应该表里要如一的，外面看的是羊，里面也应该是像羊的性情。可是这个羊它里面真的像龙一样，像野兽一样，就是自高自大。那基督徒呢，应该要有基督的肖像，有基督的样子，基督的味道。如果基督徒如果没有基督的味道的话，自高自大的话，那就是敌基督的灵，那就是撒旦的灵，那是骄傲的灵，那是非常可怕的。那伊兹贝尔的意思也是贞洁的嘞，可是它里面是多么的邪恶。所以基督徒本来是美好的，那如果要是自高自大不依靠主的话，也会非常非常的可怕。这一点让我看到了，就是我们一定要谦卑依靠主，一定要谦卑在主前，有一个虚心的灵，谦卑神贫的灵来依靠他。这个就是我也想到了，你看现在有些基督徒不能去看外表，有的时候就是我发现有些就是为了传福音，他是用尽各种办法，那传来的一个教友不知道他是不是教友。甚至神父也说了，我就前一段时间听一位弟兄，他说有的说那信耶稣的话不能烧纸怎么办，不能烧纸我就不信耶稣了。那神父说那你信耶稣吧，你烧就烧吧，烧纸就烧纸吧，反正你只是一个外面的样子，你就信耶稣吧，为了让他信耶稣就允许他去烧纸。那这样可以吗？那你这怎么和耶稣的教导一点都不像呢？所以如果这样的传来一个教友的话，他以后又去烧纸，又去拜偶像，又去信耶稣，那怎么能行呢？那怎么是一个基督徒的样子呢？就像那个羊也就没有羊的性质了，那是很可怕的。所以我们必须从这里，我们要一定要看看，就是不要被这些误会了。我们一定要纯洁，基督徒就要有基督的味道。我们千万不能外面是基督徒，里面是低基督的灵，里面是那自高自大的灵。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些吧。
下面请丽蓉姐妹。
感谢赞美主，今天。特别学习到前面主仆们都分享的这么全面，第十二节特别感动我的，又在献日常祭处安放了罪孽，将真理抛弃于地，他如此做了也成功了。我记得刚才何敏姐还分享了一个仇敌，就跟咆哮的狮子，他早可吞噬的猎物。真的，我们在侍奉中，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上，看似是献日常祭呢，真的就是仇敌就跟咆哮的狮子，他就寻找猎物安放。就是在我的经验中，在我的一个服事中，我就有一个感动，在我们一群服事主的同仆中，走着走着，就有的仆人就有点做的事情就有点变了味儿了。从表面上看是轰轰烈烈的在为主而做，在服侍主，但是在服侍的背后味道就不一样了。真的就不是为真理而做，为真理 而行，而且这个状态，甚至这个状态掳掠了很多人，也迷惑了很多人。如果不是行走在真理中，真的就被迷惑了。刚才和平姐在说咆哮的狮子的时候，我一下就看到了这个样子，真的是感谢主，求主时时带领我们行走在他的旨意中。虽然说在这样的一个服事中，甚至我们看到那些事情很轰轰烈烈，很成功，但是我又看到刚才舒老师带领我们的末世录十三章第九节，和本的第九节，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在于此，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在于此，非常的鼓励我，也非常的让我有信心，行走在主的真理中。不管在我们的环境中有多么的艰难，尽管前面真的就是有多么的不好走，但是有主与我们同在，有主与我们同在，主的话就是我们的力量，就是我们的依靠，就是我们前行的方向。感谢赞美主，有感而分享，感谢赞美主，愿所有的光荣归于主。
谢谢丽蓉姐妹，我们下面请美玉姐妹分享。
感谢赞美主，今天学习的时候第十一节，他又自高自大，直达天象之君，取消了他的日常祭，破坏了他的圣所，且加以劫掠，就是三个字，日常祭，就是非常非常的触动我的心。那我们再来看，当这三个字出现的时候，让我想到路未记六章日夜全燔祭，就是上主对亚郎和他的儿子们说，全燔祭的法律如下，全燔祭应彻夜至早晨留在祭坛的火上，火应在祭坛上常燃不息。那主也对亚郎和他的儿子们有一个指示，就是四季应穿上亚麻衣，找亚麻裤遮盖身体，除去祭坛上焚烧全燔祭的灰烬，倒在祭坛脚旁边，然后脱去这些衣服，穿上别的衣服，将灰烬运到营外的清洁地方。祭坛上的火仍常燃不息，四季每天早上应添柴放在全燔祭祭品，放燃烧和平祭牺牲的脂肪，祭坛上的火仍常燃不息。那就是日常祭，日常祭其实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天要向主奉献的这一个祭品，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后面那一句，破坏了他的圣所，那就是说圣所，如果我们要是进四季之职的时候要进到最里面，那就是至圣所。那至圣所的话，那就圣神在我们里面，圣神是我们身体的宫殿，就是我们的身体是圣神的宫殿。所以这一个至圣所，那至圣所如果他就是自高自大，那我也走过来这一个经历，有这一个经历在侍奉当中，确实也让我惊艳到了，我曾经也是非常非常的在侍奉当中，真的被那一个在没出生之前有那一份骄傲，甚至我自己就觉得，我当时在我们这边的唱经班，当我穿上那唱经班的那个服装的时候，站在那队伍当中的时候，内心有一种窃喜，有一种就觉得很骄傲，很自豪，我可以在唱诗班里头一起唱诗，就是在我重生以前，就 就从那个自己真的是被那一些个骄傲自大，甚至在侍奉主当中的那一些个自己的那个想法，甚至自己的骄傲能就占据心，直到重生之后，那就是真的被主光照之后，深深的体会到那一句话，天主从高位上推下权贵，却提拔了弱小卑微，就是那一份骄傲，那一份骄傲如果不被主所制服，那也不能进到这个至圣所里去侍奉天主，那也不能就是这个日常祭他也做不来。因为真的是当你在世界当中，尤其在侍奉当中，可能那看到了很多的私利，被别人可能觉得哎，你侍奉的很好，或者是你懂得很多的时候，可能这个心就已经膨胀了，那膨胀的时候就会追求这个掌声啊，甚至赞许啊，那这个掌声跟赞许慢慢的可能就变成了自己的那一个就是膨胀的一个心。所以当这些来临的时候，他已经只是做事情，而不是侍奉天主了。我们在我们这边以前查经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姐妹也说过，就是到底我是要做天主的事呢，还是要就是我是要做侍奉天主的事呢，还是说我是要侍奉天主？所以就是说，真正的我们应该以心神以真理朝拜的是天主，而外在的这些事会慢慢的都会消失。我们不管做了很多那个非常就看似是很强大的、很庞大的，或者是很大的一个工程，有了很大的一个外在的一个多少多少人能灵洗啊，或者是多少多少人参与了某些活动，但里面的味道如果是失去了主的味道，仅仅是用比如说用一些个茶话的形式啊，或是什么把人吸引来，其实那里面的味道已经变了，那我们祭献也成了非常掺和着其他的，不是全以心神以真理去奉献的了。所以今天查到这节的时候，真的是让我自己感受到这个日常祭，那这个如果能使日常祭常燃不息，这个日常祭的火常燃不息，那只有回到主里面，不断的每天要向他祈祷，而且不断的让每天让主来审判我们，审判我们自己，就把我自己内在的这一些个不符合主的地方，逐渐的让主的这一个火，祭坛上的火就炼净。感谢赞美主，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把时间继续交给何念姐。
谢谢梅姐的分享。那个秦宗弟兄要分享。
感谢赞美主。刚才有人查到说，为什么像上次那个徐英讲说用羊，以前都是用可怕的兽。我们看一下在末世录启示录第十三章那边讲来有一个地上来的兽。第十三章第十一节，那以后我看见另一只兽由地中上来，它有两只相似羔羊的脚，说话却相似龙。所以我们知道撒旦有一个特别有的办法，他就是会假冒，他不会创造像天主会创造，所以他也有两个脚，好像是山羊，因为他就是迷惑，他就是来迷惑，就来欺骗，所以好像山羊很温驯，其实呢，他讲话是什么龙的那个口，他这边讲说话相似龙，所以他的口音就把它露出来，所以我们有时候要注意，因为撒旦也会假装成为什么光明的天使，就有人这样被受骗。我记得突然想起来有一位姐妹非常爱主，非常爱主，可是她每天在等候主的时候，哎，就主耶稣就显现给她，她一直以为是在这个跟主亲近，主来显现给她，直到了后来的时候，她才发觉到原来是恶者假扮的欺骗了他，一直到最后结果下场是很惨。所以我们要知道，因为撒旦会化妆成光明的天使， 不是说主啊主啊都能够，就是有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他就是来欺骗毁害杀害毁灭。然后我们看一下今天查经说，我特别看到就第八节，他说后来这只公山羊长得极其强大，他非常强的造强大的时候，所以正当他极其强大的时候，这样的正当主的手神的手出的点子都是最好你最强大的时候，正当你极高，就像他讲的这个亚历山大帝，他吞灭了这么多第一个希腊王，他才不过在位多少12年就被折断了，这个脚就被折断了。所以我听到苏老师苏弟兄常常也讲，就是人的恩典多的时候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就是你因为我们很容易有一个就是吃善恶树的果子就会自我膨胀，那个自我膨胀就很可怕，一讲到就会膨胀膨胀膨胀膨胀，就是你明明只有这么一点可以膨胀的，可以好大的，以至于一戳啊就破掉了。所以主真的是神奇的谋士，他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就像后来这个安提约古逝世，他准许用来压迫他们，就像当初亚伯拉罕神给他讲你的后裔要奴役400年，所以神有神的计划，所以在这个计划中都有他的美意，让他们以色列受压迫的时候，所以我们看一下那个马加伯书，以至于有一个叫司记，因为那个和合本没有这篇，我们不过来读一下，有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可以知道在马加伯的第三章他那边讲到，也是第十八节，犹大回答，就是那时候他们起来抵抗，多数人困在少数人手里是容易的事，用多数或用少数人施救为上主没有区别，因为战争的胜利不在乎军队的多寡，而在乎由天而来的力量。这又讲到了战争不是在乎你军队你多大强大力量，而是在乎主，所以主命定的，所以我们真的是属于主人，我们必须安息信靠坚忍，就刚大哥最后讲的坚忍跟忠心，这是主要在我们试探中磨练中显示出来，你真的能够信靠主吗？真的能够站在主在要我们站在位置上吗？特别是在末世的时候，这个 Antichrist 就是假基督，他必须要来的，这些是会从历史上行过的，这些事情这么安提约古事实这么可怕的把这个圣殿给污染了，这个末世的时候还会再来，那我们历史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准备好，我们要对主有信心，要坚忍直到站在那个位置忠心，所以感谢主，所以不管他力量多么强大多么的力量，但是终究主只给他一段时期，他都要过去的，每一个王朝要过去，只有主的国是永远的国。我们再看一段圣经，就是在马太福音那边讲到，也提到了这个，特别提到了这个事情，这个在末世的时候，马太福音第24章那边也特别写到，在第15节，所以即使你们见到达尼尔所说的，就是达尼尔说的这我们读到的招致荒凉可憎之物，就是把祭坛日常祭给破坏了，然后刚刚大哥特别讲他们用猪来献祭，就是把一切污秽的东西，可憎之物是神可憎之物，把它放在殿里去朝拜，所以这些事情在这里写到新约写到这个事情会发生的，那我们要心里准备好，要信靠主，要现在求主装备我们，在这个时候要坚定，要就像刚刚大哥讲到一个马拉基书，我看看有一句话我也特别的很感动，就是马拉基书最后面他讲到， 以马拉基书的，我不晓得诗高本是3:22。那你们应记得，这边讲了你们应记得，就是你们应该记得仆人梅瑟的法律，就是这本书，就是这是应，就是你们必须要记得。如果我们不能记得神所定规的，是圣经上所说的话，到时候我们就难免不被这个迫害来的时候，我们会跌倒。应记得，记得，记得梅瑟的法律，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神还给我们时间在这里准备，我们来读主的话，去知道主的意思，能够就是为了最后这一场，在这个大灾难的时候、大迫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站立在主要我们站的位置上，能够成为地上人、地上的光。好，感谢赞美主，分享到这里。
谢谢秦中弟兄。吴阳姐妹，我们最后一位，吴阳姐妹，请分享。
嗯，感谢赞美主。今天听了，就是查了这段经文，苏老师他的分享也给了我很多的启示和光照。感谢赞美主。就是在分享的这个时候呢，就是我看到就是苏老师他分享了公绵羊他的自高自大。然后公山羊他也接下来的公山羊也是自高自大，然后接着就是长出来的四个角也是自高自大，然后就是接着他就分享末世录13:3的，就是在末世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那个就是那个兽啊，赐给他说亵渎的话，赐给他权柄，赐给他任意而行42个月，赐给他跟圣徒征战且得胜，赐给他权柄，赐给他就是各制服了各族各民各方和各国。然后在这里就是我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现在也是一个恩宠的时期，可是也是末世，好像这些就是在我的祈祷中，好像就是主是很有权柄的，是不会有困难，就是在任何的困难或者黑暗来到的时候，总会有光，总要得胜。可是这里主他告诉我，他告诉我们，主他允许一段黑暗的时间，他允许这有一段黑暗的时间的出现，他允许那个兽那个龙他掌权的一段时期，然后可是最后那个第十节末世录13:10，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于此。苏老师刚才也分享，有其中有一个目的，就是主用这个来看，来考验我们，看我们是否有忍耐还有信心，他用这个来看我们，来测量我们，看我们是否配得天国里的荣耀和赐给我们产业。所以就是在这里，就是我的感受就是困难会来到，可能很快就会有一个像狮子一样咆哮的势力。这种势力所带出来这种人就在我们的面前，这是主允许的。可能我们是属于一个就是这个位置会比较劣势，而他们会得势，而他们是有权柄的，是口袋凶杀之气的。可是这时候不要忘记与我们同在的是天主，不要忘记去呼求他，不要忘记忍耐。就苏老师也分享了腓立伯书的那个2:14，你们做一切事总不可抱怨，也不可争论。就是在那个时候，这里主也给我们一个智慧，要忍耐，不要说话，不要抱怨，不要争论。然后就是相信主已经掌权，相信主有他的计划，相信主有他的美意， 相信主，他会带领我们跨越得胜。所以在这里要有忍耐和信心，非常的感恩感谢主。然后而且就是在朱老师分享那个也是腓立伯书的15章这里，在世人中你们应放光明如同宇宙间的明星。然后在这里我也有个很大的反省，刚才是一个得着，现在我有个很大的反省，就是在世人中你们真的应该像恒星一样在天上是放光明的，是可以引导身边的人，是可以带领和引导身边一起的人一起来服侍，而不是忽光忽暗忽高忽下的。在这里真的是我自己的生命真的要跟主认罪悔改，自己的生命真的就是没有好好把握主给的机会，没有把握主给的时间，在这里生命中成长得很慢，真的成长得很慢，有时候就会满足与主给的一些恩宠，就很容易的就满足于现状，就没有再继续的努力，没有继续的祈祷前行。就这样子的生命，如果是用主将来用肝来量，是肯定是不在主的殿里面的，因为没有坚忍，没有坚忍里面有坚持有忍耐，缺乏了坚持，缺乏了对主的国对主的旨意对主的工作事业的一种坚持一种忍耐一种忠信。所以在这里也是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反省，真的看到自己的罪，看到自己的罪，向主认罪悔改。感谢主，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吴阳的分享。我记得几年前，至少是6年前啊，我去参加一个年轻人的查经。那时候他们在讨论，就是如果当你碰到这个宾拉登，那时候好像是在讨论那个方向的问题的，就宾拉登的这个跟随者拿着刀抹着你的脖子说你要否认自己是基督徒，或者是他们拿你的父母来威胁你，你如果说承认你是基督徒我就杀你的父母，那他们说那你会怎么办。我蛮惊讶的是他们那个带领他们查经的那位比较年长的一位弟兄就说，那你就说我不是基督徒啊，你暂时否认一下，这样子听得很难过，听得有点就觉得说不应该这样子。那苏老师常常讲的是在任何的环境中，在圣经上必定有一个话让你去能够在那个当时的情况你可以去用一个主的话来帮助大家。我知道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我们通常是不会去讲说别人讲的对不对，我们每个人只要分辨听，要听自己，就是说要听对方讲的话是不是符合真理啊，要分辨啊，这样。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是觉得说啊怎么办呢，这个心里很难过，要怎么样去让这些年轻人不要这样听进去了，好我就去否认耶稣啊，这样子。那就想到这个马加伯书的下篇，在6章的地方，我不全部念，但是就是大意就是有一位叫厄勒阿扎尔的一位老先生已经年高，他叫做年高德少了，他是一位经师，年已古稀，仪表庄严。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他们要把希腊化的这些东西要强加在以色列人身上，让他们去吃猪肉，那个以色列人是绝对不吃猪肉的，因为猪是不洁的，所以呢他宁愿光荣舍命，然后不愿受辱偷生，他自动走到了刑架把肉吐出来。那跟他比较就是说好，跟他一些比较好的朋友呢就是说就劝他说，你就假装啊，你就带着这个合法的肉啊，然后你就假装吃，其实是吃你已经是你可以吃的肉，而不是吃那个猪肉，你要假装吃下去这样的。可是他在23节他说立即做了一个豪爽的决断， 这个决断呢，相称他的高龄和声望，相称他因积劳而生的白发和自幼至今的善行，更符合于天主所立的神圣法律。他就说，像我这样年龄人绝不宜作伪，免得许多青年想年高九十的厄勒阿扎尔也接受了外教礼俗，因为他的作伪和贪恋缠身，他们会因他的缘故误入歧途。所以就连在一个好像一个小小的动作，他自己没有被玷污，如果他是作假，是吃了他自己准备的肉而不是吃的猪肉，可是人家看到的，而不是觉得说他是别人，不会这样，那就说一个讲说他这么老的一个人呢，他也被叫，那我们什么关系，我们也被叫好了这样子。所以我当时读了这一段哈，那当然就读完了也就算了，对，没有讲任何话这样子，但真是就是有耳的听吧啊。所以我在真的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我们真的时常是有准备的，就是当这样的情况来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的，你是怎么样去接受，你怎么样去面对，你怎么样用真理，真的让真理的这个话能够不让人家因为你没有说真理的话而跌倒。好，我们进入祈祷。那今天的祈祷我想特别为一个 Junse 就是小慧姐妹祈祷。她是那个蔡春梅姐妹介绍我们到我们来查经，她马上就要坐很长很长的车子，16个小时的 bus 啊，就是公交车回到她的家乡，到了 bus 停了之后还要再坐也1.5 小时的计程车才能够到家。然后他回了家之后呢，很可能如果家里的那边的网络没有的话，他也就没有办法跟我们一起查经。那我们今天在祈祷中，我们特别为小慧姐妹她在她的一路回去的行程都平安，然后在她在回到家乡的时候还能够有机会继续跟随主认识主，然后听主的好消息。好，我们一起祈祷。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一直这样子恩待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线上，我想是所有的人都是在一个很平安的环境中生活。我们今天特别为小慧姐妹，她要回到她的家乡，会碰到很多不知道的状况，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信仰的环境，能够让她在那里能够有坚定的信仰，坚持把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有生命的一个有内容的一个话题在他的生活中间能够继续传扬下去。我们除了耶稣基督没有别的救援，除了他我们找不到出路。也为小慧姐妹回到她的家乡能够继续的保持她的信仰，坚持她对耶稣基督的爱，在他的生命中继续的在灵命中成长，也求主带领他在旅程中间身体健康，回到他的家乡，他的母亲也因为他的回来能够得到身体的治愈，能够恢复他的健康。所以说我们谢谢你，我们相信我们跟你求的若合你心意一定会应允。小慧姐妹她求的是愿意保持他对你的爱，保持他对你的信仰，你一定应允他。结束我们谢谢你，我们也为今天的查经今天的聚会感谢你，你让我们在不同的人分享中间我们看到的你要恩赐给我们的光，你要带领我们走更长远的道路，我们要站稳我们的脚步，在我们所面临的或即将要面临的事情上，我们都拿着你的真理的话语能够抵挡仇敌的火箭。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愿意祈祷的请举手。请丽蓉姐妹。
主耶稣，我们深深的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将真理的话语感动我们。主耶稣，谢谢你，我们也把你主仆线上的小慧姐妹继续的交在你的恩手中。主耶稣，恳求你满全她所有的渴望， 满全他所有对你的寻求，主耶稣，深深的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继续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增加我们对你的信赖，增加我们对你的渴望，增加我们全心跟随你前行的步伐。主耶稣，深深的感谢你，赞美你，我所有的感谢赞美和祈祷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请帝铎修女祈祷。
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有这福分参与这盛宴。主耶稣，你愿意我们在这时期更明白你的心，懂你的心，你也愿意我们更明白在这个时期你给我们的命定，你给我们的旨意，你也招选那属于你的，要做你召教的，要做的事情。主耶稣，求你保守你的众羊群，你的小小羊群，在这个混乱的时代中能够持守真理，在爱德中持守真理，大胆的、智慧的，敢于宣讲你真理的话，传讲你福音的喜讯，使那在死亡阴影下生活的人能够见到光明。主耶稣，求你守护我们的身心灵，使我们不因骄傲而失落恩宠，不因骄傲而丧失这灵性的生命。主耶稣，求你也赐给我们淳朴如同鸽，明智如同蛇。主耶稣，我们需要你，也谢谢你恩待我们，求你也帮助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都走在你的光中，成为光明之子。我们这样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我们最后就以圣神的言语、主的言语、天上的言语一起献上啊、我们的祈祷。
阿卡巴拉伊达拉伊达，阿卡巴拉伊达卡拉伊达，阿卡巴拉伊达拉伊达卡拉伊达，阿卡巴拉伊达卡拉伊达卡拉伊达，阿卡巴拉伊达卡拉伊达卡拉伊达，阿卡巴拉伊达卡拉伊达卡拉伊达，阿卡巴拉伊达卡拉伊达卡拉伊达，阿卡巴拉伊达卡拉伊达卡拉伊达，阿卡巴拉伊达卡拉伊达卡拉伊达，阿卡巴拉伊达卡拉伊达卡拉伊达，阿卡巴拉伊达卡拉伊达卡拉伊达，阿卡巴拉伊达卡拉伊达卡拉伊达，阿卡巴拉伊达卡拉伊达卡拉伊达，阿卡巴拉伊达卡拉伊达卡拉伊达，阿卡巴拉伊达卡拉伊达卡拉伊达，
谢谢和明姐妹，谢谢每一位参与查经可爱的主内的兄弟姐妹们，感谢主给我们这美好的时段，能够亲近他，来领受他的光，他的启示。